妹们，平安啊！
平安。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时间过得很快，这个约书亚记好像才开始，怎么就接近尾声了？这个我们今天是倒数第二次跟大家一同分享约书亚记，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堂。我看到弟兄姊妹从头到尾，很有恒心的，而且对于这个圣经的话语非常忠心。我跟何大哥也都感到很高兴。昨天晚上我们在黄霞姊妹家有那个主日学教师的这个我们叫什么检讨会还是啊？酸甜苦辣，这个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就是存着感恩的心，因为大家也知道，当你有一个责任要带领查经的时候，你必然会花上比较多的功夫。我们两个人的见证都是说，从在准备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得到很多。希望弟兄姊妹在经历这一个 quarter 这三个月的时间，也能从约书亚记学到。我们学到的不光只是历史的过程，圣经的教导，更是把这个话语能够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当中。我想这就是我们主日学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神把他的圣言，经过那么多的作者，经历那么多的时代，把它能够凝聚起来成为一本书，这是要我们从当中真是能够不但是学到，而且能够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不但是代表真理，而且带着力量。但愿你今天早晨借着圣灵的工作与我们每一位说话，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内心，真正成为我们生活上的指标跟力量。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们今天看这个21跟22，那下一次就是23、24，那我们基本上就结束了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结束其实代表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接下来约书亚记下一本书大家知道对不对，叫什么？士师记，就是士师时代的开始。那我们也是一段一段就看到神的带领，甚至包括神的管教，在以色列民的身上。同样今天的带领和管教仍然在他所拣选的子民的身上，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实在也是对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提醒。21章基本上就是利未人，谈到利未人他们有什么产业呢？而且这个是在上一次我们20章的时候讲到最后一个支派也都分到地了。就是利未人没有分地，那21章就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利未人我想他们的信心跟耐心也是够的，他们等到大家都拿到地以后，他们才来到这个长老来到祭司约书亚，祭司这个以利亚撒，然后带领他们的这个领袖约书亚还有各支派的长老面前说我们怎么样呢？现在好像应该该谈谈我们的事情。所以这21章基本上就是讲到他们到到约书亚祭司还有长老的面前，他们求一个安身之处。那大部分的篇幅就是讲利未支派里面也有家族，基本上是从三个家族延伸出来的。一个是歌侠的家族，一个是格顺的家族，一个是米加利的家族。然后他们怎么样把这个城能够分配，一共有48个城。然后最后21章43节到45节是非常重要的三节经文，这里谈到 这个神所给他们得业的应许在这里完全实现了。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争论争辩，就是说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完全得业。 OK， 那神的选民得业的意义何在？这个但是我们如果根据圣经的教训的话，43节到45节这边记载的很清楚，以色列人到此得业是完全按照神的应许得到。22章呢，讲到好一切都完成以后，那河东支派现在可以回家了。其实他们还可以更早回家，也许在利未分城，其实跟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们其实要回家还可以更早就回家，但他们一直等到这边的事情通通办完以后，他们就回到原基地。但回归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主要是基于他们在约旦河畔，一个是在他们过河以前或者刚刚过河，就在约旦河畔他们做了一个坛，这个坛造成很大很大的误会，甚至几乎要造成弟兄之间兵戎相见，因为河西支派说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不是大家都讲好以色列按照神的规矩只在一个地方，我们一年有3次一起来献祭，就是示罗地献祭，现在怎么又出来一个坛，他们说那我们要去打他们，他们怎么才转个眼就背叛耶和华，造成这个河西支派很大的愤怒。那河东支派做了一个解释以后误会兵士，结果双方能够完全彼此了解出发点，然后这个误会兵士以后，这个河东的支派就平平安安的能够归回他们的原基地，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故事。那效果很甚差我必须承认何大哥这个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比我多很多，我找了半天找到最好一个图就是这样的，然后很小很小，我去把它到店里去 Xerox 出来把它剪起来，然后把它放大以后再用我的 scanner，我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但是搞了我一两个钟头。Scanner scan 进去以后呢，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file， 然后现在给大家看。哎呦 ，OK， 好，我们就在哎，啊，我哪里有 cancel 的？好，那我们暂时停在这边。我们看看等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利未支派这里谈到，我刚刚跟大家讲他们求安身之处，我们看利未记不是利未记，我们先看约书亚记21章好不好。可不可以哪一位帮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对，约书亚记2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认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同居居住并成立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城邑和城邑的郊野给了利未人。
好，就念到这里。所以这里看得很清楚，这个12个支派分配地业完成以后，利未支派就来到示罗地，就是他们一起献祭的地方。他你看这里记载很有意思，这里把祭司都放在约书亚的前面，表示对于这个祭司身份的尊重。 祭司放在约书亚的前面，然后加上约书亚还有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呢，利未人说现在是不是可以看看我们该怎么做了。那他就希望要求按照当初耶和华晓谕摩西有关利未人如何侍奉神，如何养生，如何得分这个原则呢，给他们有安身之处。那这里第三节就是，于是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地业当中把48座城邑和城邑的郊野给了利未人。这幅图就是仔细数的话，最后数从中加起来是48个城，里面包括了6座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6个陶城，对不对？陶城也包括在这个48个城里面。那大家记不记得利未人侍奉养生跟得分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我们逐日学，我记得几个季以前，几个 season 以前，我们一起大家是查过什么？民数记，对不对？好，我们要翻回民数记第18章那里，请我们大家翻回民数记第18章。蛮长的，所以我跳着给大家这个稍微来念一下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这里谈到祭司跟利未人的职责，跟他们养生，跟他们得分。我们看民数记第18章第8节这里怎么讲呢？这里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为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 OK， 第9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要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的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第11节我跳的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第12节，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我都赐给你。 OK， 第14节，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于你，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赎出来。第19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给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但是第20节这里，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21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所办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成为他们的酬劳，酬他们的劳。这基本上就是讲到利未人侍奉的责任，他们怎么养生，他们的份是什么。我们再看民数记第35章好不好，还是民数记第35章。35章基本上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那里断断续续也谈到这个，但是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这里怎么讲呢。民数记35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这是他们在过河以前，摩西还去世以前，耶和华对摩基本上对摩西跟以色列子民的晓谕，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好，那第4节就给量一量这个郊野大概有多大， 向外量一千轴，东量二千轴，南量二千轴，西量二千轴，北量二千轴为边界。二千轴大不大？基本上不是很大的地，就是这个数一数，就是一个轴，就是我们一个手轴的这个长短。这是给利未人的，所以这是当初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的很清楚。那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原则是由谁定下的啊？耶和华自己，对不对？耶和华两次晓谕，第一次晓谕给亚伦大祭司的身份，第二次他更亲自晓谕给摩西，就是说这就是原则，给利未人是要这样子的，他们侍奉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不但利未人中间出了祭司，而且利未人也要在这个会幕当中做其他不是祭司的都要做这个侍奉的责任。那他们怎么养生呢？这里讲到耶和华，所以这里就谈到一个问题。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利未人，耶和华说你们不能得地，因为我就是你们的产业，对不对？我就是你们的产业。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有一点空洞。如果我是利未人的话，光是这句话可能还不够。因为好，我知道神就是我的产业，那是不是代表说是将来的永远的那个盼望，我要在天上得份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不但代表将来在天上你有那个永远的荣耀跟永远的份之外，其实你的养生我也提供你了，而且不但你的养生提供你，给你的是最好的。大家知道了解刚刚我们念民数记，大家可以从当中体会这个意思吗？你知道民数记里面也规定，从生命记、利未记、生命记、民数记谈到我们要献祭给耶和华，献祭给耶和华的时候，基本上一般是把头生的、把最好的、把没有瑕疵的拿出来什么献给神。现在这里耶和华自己应许利未人说，这些献给我最好的，不管是什么祭，凡是不经火的，归你们享用，归你们享用。利未人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耶和华的份，是从以色列百姓自己里面献出最好的给了耶和华，然后耶和华转过来说，这是给你们的，这是给你们的，因为你们的身份是如此的圣洁，如此的重要，因为你们要带领以色列人一生归向我，走我的道路。所以神把这个不但是将来的应许，把现实他们的需要也提供给他们。所以大家在这边可以了解，当耶和华说我就是你们的份，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他后面的这个含义有多深。我希望我们大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神的心意，神要把他自己作为那个产业给我们，这是何等的心意。的确，当主耶稣基督自己把他的生命献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时候，这就代表神的爱。所以这个是啊，神对这个利未人特别的照顾，那这是神自己定下的。那什么是真正的产业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他们的产业，神绝对不会亏待那些甘心乐意侍奉他的人，他把他最属他最好的反过来赐给他们，作为他们养生之物。那这是当初的原则。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就引用这个当初给利未人这个份的这个意义拿出来提醒弟兄姐妹，说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那些靠着传福音为业的的人。那所以这里有一个思想，利未人养生与得分的原则当如何应用于今日传道人身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三到十四节，张静找到没有？找到了，那念给我们听。呀，这里保罗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他说我保罗，我不要用这个权柄，但是我要你们知道，你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常常想到那个辛苦传道人他们养生的需要，就像当初为圣事劳碌的吃殿中的祭物，同样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对于全世间传道人的敬重，还有要照顾他们养生所需，不要让他们好像甚至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你知道韩国人他们对于这个传道人是很慷慨，他们常常说我们只要有十家人我们就可以成立一个教会，为什么？而且可以有传道人，因为每一家拿出他自己的十分之一来，就足足够可以养活一家传道人的生活所需。这是代表他们对神的一个敬重跟承诺，因为经过神的道理，经过传道人要传给普世的信徒听，所以这是韩国人的这个他们说到他们可以做得到的。那反过来讲，我们对于传道人而讲，传道人应该能够体会这个神的心意，他们在他们养生的上面应该持有什么态度呢？应该持有什么态度呢？我想他们应该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不必再瞻前顾后，怕自己踏出这一步，将来做传道人的身份的时候养不活自己的家人。有这个信心踏出这一步，神绝对100%会供养。我们听到很多的很辛苦的传道人，特别是早年的时候，真的是很勉强养生。我们也听到很多很多的见证，家里连最后一斗米都没有了，但是当他们跪在神的面前，传道人，这供应就来了。我个人受到当年我在波士顿还在念书的时候，我跟安娜参加波士顿郊区基督教会，那时候那里牧会的牧师是焦元年牧师，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两个受到他跟师母的影响非常的大。他们从他们的身上，我真的是看到一个传道人应有的本分，谦卑的服侍，还有他们对神那个无比的信心。你知道从来没有任何要求，他进去的薪水是多少，每一年我们要开会员大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要讨论下一年这受薪的传道人的薪水是不是应该调一调了，他每一次都 decline 拒绝。他进来是什么薪水，他走的时候还是什么薪水，他的车子是很旧很多车子，最后怎么样，那个车子一个灯坏掉了，只剩一个灯，他也自嘲，他说没关系，我的太太只有一个眼睛，他有一个眼睛瞎掉了，因为心脏病的关系，一个眼睛也可以活，所以我这个车子一个灯也可以。那我们说不行啊，你这个一个灯的话，警察会把你拦下来说你违反交通规则，最后不理他讲了，教会真的买一个车送给他让他用。这个代表一个传道人他对于神的那种信心。所以反过来我要回过来讲，就是我们作为弟兄姊妹的，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传道人，他们把他们的生命奉献，我们要对他们有额外的敬重，特别要顾到他们养生所需。我想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神的供应是毫不落空的。那接着我们就谈一点这个按照这个家族得成了。我刚提过这个利未人呢，又可以分 分成三个家族，第一个大家族叫做哥辖的家族，第二个叫格顺，第三个叫米拉利。哥辖家族是最大的一个家族，而且从哥辖家族里面有一个分支出来，就是亚伦的子孙。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刚刚念到这个民数记者也谈到，耶和华就命定亚伦跟他的后裔，他们是利未人中间的一个家族里面的一支，但是以后的祭司基本上都是亚伦的子孙，由亚伦子孙担任。所以很奇妙的这个这里圣经也讲到，当这个要分城的时候也是研究来分。研究的时候，哥辖族中祭司亚伦的子孙他们就先得咎，他们就分了，就分给他们13个城。他们这13个城基本上分布在犹大、西缅、便雅悯地左右。犹大、西缅、便雅悯，大家知道是在，哎呀，这个要往上抬了，是不是？怎么往上抬？啊？
可以了。
啊，可以了。很抱歉，这个实在是效果不太好。犹大、便雅悯跟这个西缅支派，西缅支派拿的是在犹大地里面的，所以就是基本上是南边，而且便雅悯大家知道是在中间那个地方，结果他们拿到那里的13座城。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许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时不明白，但是到了后来再回顾的时候才会惊讶稀奇，神有他奇妙的作为。为什么这个让他们拿到这13座城是在中间那里？因为你知道后来这个圣殿是建在什么？耶路撒冷。所以当圣殿建成的时候侍奉最重要的侍奉就到了耶路撒冷城。所以这些这个亚伦的后裔他们拿到的是非常靠近耶路撒冷这边的城。那他们拿到这些城以后，他们很方便他们到耶路撒冷做侍奉的工作。那这样子拿了以后呢，其后在各族各家分别得城。这个哥辖支派不属于亚伦这个分支的子孙呢，拿到以法莲、但、马拿西和西地十座城，所以加起来是23座。格顺这一个家族呢，是以撒加、亚瑟、拿佛他利、马拿西河东地业，他们拿了13座城。那米拉利呢，这是最小的一个家族，流便、加德、西布伦地业当中领取12座城。所以基本上米拉利他们的城大部分是在这个河东的地方。那总共加起来就是48座城。这48座城我刚讲了，包括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个6个陶城。那这48座城有意思的是，它分布在这个以色列得地的全境，包括河东也包括河西。那这个分布的很广，这个我想神有他自己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这个神不但是要他们做圣殿侍奉的事情，其实神也要求利未人做教导。这样子当你把这个48座城分布在全境的时候，这些利未人就住在百姓当中，他们每一天生活在百姓的当中，在他们兄弟当中，可以带给百姓教导还有榜样。一般来讲利未人的生活非常严谨的。这个后来我们知道到耶稣时代那些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那作为这个百姓的榜样，给他们教导，能够彰显神的律例典章。当然也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他们，要他们常常提醒他们只能敬拜侍奉那唯一的真神，当你离开的时候马上就有后果会产生。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48座城就分布了所有的支派，一共加起来48。你仔细看，这48座城是当时精华当中的精华，比如像希伯伦啊，像这些都是非常精华的城。这个 利未人虽然没有得到所谓的财地业，但是绝对没有吃亏。就像我刚刚讲的，神说我是你的产业，因为百姓所献给我至好的东西，我怀过来给你们享用。那各个支派也都得到益处，因为利未人就分布在他们当中。这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很，其实是一个很美妙的图画。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大家如果记得这个在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提到那个勇士加勒，就是当初两个探十二个探子，两个探子说可以得地，一个就是什么约书亚，另外一个是加勒。所以加勒他也在这立下很多汗马功劳，所以最后在十四章的时候，就是他到他的族人到他跟他的族人到这个约书亚面前说，可不可以分给我？我没有什么贪心，你要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城一点地，那这个让我们可以安居。实际上他所得的那时候那个城，大家记不记得还没有完全属于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还要他花一点力量去征服。但是后来也提到，他就果然把这个城，就希伯伦城，原来叫做基利亚巴，这个跟他的属地是加勒得到的。结果我们在这边呢，在这个第二十一章这边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哥辖族中祭司亚伦的子孙所得的城里面，又有这，请大家看这个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十一节跟十二节，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十一节、十二节。呀，这个是双重给付。这个犹大三弟基利亚巴给这个亚伦的子孙，他们又拿到了。那加勒怎么办？在这里我们看见，真正这个利未人拿到的是这个城，还有四围郊野，不是很大。刚刚算过是什么1000轴、2000轴的这个距离，这是属于利未人，他们可以在那边耕种，还有牧羊牲畜的。但是整个这个属城的田，还有一些属于这个城的周围的田地，还有城外面很多小村庄呢，还是保留给加勒。在这边我们看到加勒的气度跟榜样，对不对？他没有说，哎，你早就给了我，我现在绝对不吐出来。加勒把他吐出来，又给了这个利未人，让他们能够安心居住。但是在这边另外有一点稍微大家要明白的，虽然说好，这个城就给了利未人，好像就是说，哎，那个城不是变成利未人的产业吗？实际上利未人是不管政治，利未人是专心侍奉的。这个城给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在里面自由居住，而且他们的养生是要别人所提供的，对不对？他们可以专心侍奉，但是并不是说，哦，这个城给了他，我就变成这个城的什么城长，然后我就要管这城所有的大大小小芝麻的事情都归了，然后我还要收人头税。你虽然是另外一族，你在我这个城里，从今天开始你要把税交给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神说把这个诚意给他们的时候，是让利未人能够在那些诚意里面安居乐业，而且能够在那边做侍奉神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我们在这里很清楚了，哪一个家族的后裔才可以成为祭司？哪一个家族？利未人当中还有再分出来哥辖家族里面的亚伦一支，所以所有的祭司的也都是从亚伦的后裔出来的。其他的利未人做什么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他利未人做什么？对，他们管一些在敬拜的仪式当中协助 照顾杂物啊，负责账目的的安全啊，什么等等这些，还有他们善居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做榜样，做教导。有个问题，新约圣徒跟利未人有什么相似之处？神是不是把我们摆在世人当中，让我们能够做做榜样，有教导，彰显神的荣耀，传扬神的律例和典章，顺服神，遵行神的道，代表神，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圣徒的身份跟任务。其实这个任务跟身份是蛮带着神自己的荣耀跟应许的。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有谁念翻到了可以给我们念。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哇，这里彼得讲的话，我们把自己不要看得过低，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不但是祭司，而且是有君尊的，同时又有君王那样的尊荣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个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新约的圣徒，我们要有这个豪气，把自己以为利未人或者为祭司自诩，我们来做神，为神做他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何等的身份！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把握住这一点，好不好？那我们看回到民数记第21章最后的三节，什么东西掉下来，没有关系。21章第43到45这里怎么讲呢？我们43到45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都应验了。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应许赐福，使他们得地为业，使他们能够四季平安，他们能够胜过仇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这些都已经应验，没有一句话落空。这个是一个见证。你知道当这个所罗门最后终于把这个圣殿建成以后，他带领所有的会众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的时候，他重复了这些话。我们看看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八章，其实这个列王记上这个第八章，这个就是约柜运入圣殿以后，所罗门带领会众 在这个新的圣殿，何等辉煌，何等荣耀的一个圣殿，他带领大家祷告。五十六节这里怎么讲呢？第八章第五十六节，这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一句都没有落空。这是所罗门当献殿的那一刻，他所向神的，他重复的见证，神给他们的应许一句没有落空。在这边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得地业的过程，得地业的过程，我想这边我想到几点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我们看见神掌权，神绝对的掌权。这个以色列人打胜，并不是他们兵器有多厉害，对不对？人有多少，以色列能够打胜，是因为神的手在中间做工。第二个，神的的确确守他的约，神曾经应许以色列百姓要得到这个产业，四境平安，一句话都没有落空。这完全是由神而来的恩典，他们所得到的产业代表神的恩典。其实无论是大是小，是靠海的，是在山上的，是平原，每一片地都涌流着神的恩福的泉源。第三，我想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合一的力量有多大，对不对？这个河东支派本来可以就说我们已经拿到了就算了，就不管你们了，他们照样派的勇士跟河西支派一直打到最后，一直打到最后，等全地都征服了，还看到利未人得业以后，他们才离开。这个使命靠着大家合一的一个灵才能完成。而且在分地的当中，我们也看见有些诚意给弟兄支派可以使用，然后最后呢，各个支派讲定了，大家都同意只到一个地方一起献祭，就是这个示罗的地方，示罗在那里会幕建立起来，他们所有的支派，不管你是河东和河西的，都到示罗来献祭，完成使命。那还有我们也看到地界分化的非常清楚，代表每一个支派其实有它的特色跟使命。同样的道理，今天神的工作也不是靠一个教会几个人，神要靠许许多多普世的教会，许许多多的信徒来完成，他就要在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上面呢彰显他自己不同的荣耀。最后一个，我们看到他们这里他们就安息了，他们得到这个四境平安，他们得到安息了。这是不是就此结束呢？其实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怎么样，事情也没那么简单。这个有很多后来以色列人经历许许多多的波折跟苦难，其实不是神没有把他的应许给以色列人，这里讲得清清楚楚，全部没有一句话落空，全部都应验了，神已经把所有的都给他们了。你知道今天世界的乱源是在中东，乱源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什么互不相容。大家知道巴勒斯坦人是什么人啊？啊？以斯玛利的是那个，对，是犹太人跟当地的留下来的那些迦南人的混血，是杂种。所以对，所以为什么被掳的这个以色列，我们知道经历两次亡，在前段的时候经历两次亡国，一次是亚述就把他们先把河东支派都吃光，那后来是最主要是巴比伦，最主要是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耶路撒冷也占了以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吗？他们把以色列人当中最精华的，有知识、有头脑、有学问的，全部掳到巴比伦，为他们服侍。那留下的还是留下一些人呢、啊？ 留下一些人，这些人是什么？原来的一些比较低层的没有知识的巴比伦人看不起，就把他留在当地。当地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就跟着入境，他们就因为他们现在变成没有影响力的，就他们受到当地那些这个异族的同化感染，他们开始敬拜假神啊什么，然后跟他们通婚，最后把这一块地就住下来了。一直到后来以斯拉这个还有这个尼西米他们回归说要重建的时候，才把这个真正犹太整个犹太民族的精神跟神的律例典章再带回这个迦南地，所以等于是一个重建的过程，但是种下了很多恶果，当初种下了很多恶果，所以后来的这个当犹太当以色列彻底的亡国，就是在这个耶稣主前那个一个世纪左右的时候，他们彻底被罗马人所征服以后，那犹太人就没有再重新立国，一直到1948年二十世纪重新立国。在这段过程当中呢，当地的人就分不清楚到底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还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什么人，那边杂居。然后到了立国以后呢，又有很大批的所谓的正统犹太人回归，把这个以色列国建立起来。但是这个中间呢，真正来讲，这个巴勒斯坦人跟所谓的犹太民族是有当初是有一些血缘关系的。当初是有一些血缘关系的。那今天以色列人这个很鹰派的，鹰派就是喜欢战争的，他们说要把巴勒斯坦人完全消灭，他才停止。巴勒斯坦人说，这些犹太人来霸占我们的土地，因为原来犹太人没有立国之前，基本上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那里的人都是杂居的。说其实是今天是犹太人来抢我们的地，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消灭，所以这个两个之间的仇恨非常难解决。那鹰派他们所持的理由，以色列人当中鹰派他们所持的理由之一，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神应许我们这个迦南地是全地，一块土地一寸地都不能给巴勒斯坦人住，了解吗？但是实际上你如果相信圣经的话，神的应许在约书亚记21章43到45已经完全实现了。那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块又一块失掉他们的地呢？并不是因为神把他的应许撤回，而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怎么样，自己不争气，自己犯罪，所以造成这个后果。其实是不能去怪神，是以色列人能否把他神赐给他们的安息地能够保守下去，是要靠他们的信靠顺服，靠以色列人保守耕耘建造，像继续不断向世人跟仇敌见证神，这样子才能保守。你如果自己失掉的话，你不能再回过头来怪神，说神没有把我应许完全给我们。所以这是你看历史的时候，有时候就有一点叹息。今天的这么大的仇恨，其实是存在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中间。其实巴勒斯坦人里面是有犹太人的血统在里面的，只是因为跟当地的人杂居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必须要学习的一些东西。希望这个以后能够有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只能求神了，也许一直要等到主再来才能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好，那我们现在看第22章，河东支派归回原居地。这22章其实里面也有很深的意思让我们学习的。基本上这里就讲到说，分地完了， 这个约书亚就说，河东支派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家园去了。然后他就给他们称赞、提醒，还有一些祝福。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22章，好不好？这个经文太长了，我要把时间控制一下。他给他约书亚给他们称赞、提醒跟祝福。他称赞他们遵从吩咐，自始至终啊，支持河西的弟兄。那提醒什么呢？提醒他们，因为你知道河东支派他们比河西支派更危险，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的，他们虽然在河东拿地了，但他们的周围全是什么？全是异族人嘛。那些人还在那里啊，那些人最多被从迦南地被逐出，但是那个这个南边的从摩押人到这个亚玛利人，这些人都还在那里。所以约书亚提醒他们说，千万千万要注意，你一定要爱耶和华神，行他的道，守他的诫命，依靠他，然后尽心尽性来侍奉他，这样子才能保证你不受到这个异族的影响，保证你能够维持你纯正的信仰。你如果不能做到这个的话，那你将来就危险很多了。所以他面对敌人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力量能够抵挡。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呢，就讲到说，你们现在可以把这些战利品，你们所抢这个打败敌人所分到的战利品呢，你们可以带回河东去。但是带回去的时候，你要知道一点，知道什么哪一点呢？你不可以据为出去的勇士，是不是有留守家园的？当初有相当一批人是留守家园来保卫家园的，那些人他们在后边做，甚至可能做后勤的工作，运送这个食物啊，这个打仗所需的东西也是由他们负责，等于是叫做 logistic support。 这些人呢，你们回去以后要把这个东西一样的公平的分给他们，不可以就把这些战利品呢就据为你自己所用。所以你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你这样回去的话，如果你据为己有，那些在家里守家园的他们怎么想？是不是一个公平的对待？所以这是这个约书亚对于这个河东要回去之前给他们的这个一个提醒。然后呢，约书亚祝福他们说，那你们可以走了。这里有一个思想，我们应当如何跟他人分享由神而来的恩典跟祝福呢？我们应当如何与他人分享由神而来的恩典跟祝福？我们从神那里，这里好像战利品是神给他们的祝福，你们可以带去了。但是你要常常想到你弟兄的需要，或者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不同的侍奉的责任，在我们做得到我们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要想起有些人默默在那边侍奉的时候，我们一样要为他们祷告，把这个神给我们的祝福跟恩典跟他们分享。这是我想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在教会侍奉的弟兄或者姊妹应该常常想到的。那这里发生一个事情，这事情差点造成一场战争。这战争怎么会，为什么呢？因为22章第十节这里怎么讲，我念给大家听。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边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哎呀，他们在这里啊，圣经的学者考据啊，这个就有一个讨论，到底这个坛是在约旦河的西边还是在约旦河的东边。 你乍看这一节的经文，经文怎么述说呢？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你感觉是在河西还是在河东盖的？好像看起来是在河西，对不对？但是逻辑上你来讲，make sense。这个在河西是不是他们的地？他们的地是在什么？河东。有没有也没经过这个河西支派的允许，他们就在河西盖一座。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圣经的考据就有很多人就在讲，这到底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就是河西，但有人说其实是河东，就是他们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那边的迦南地，在过河以前遥望对岸，哎，说我们一过河，应该在约旦河那里呢，河边呢就盖一座坛，所以是他们离开河西迦南地之前所决定的事情。但是真正建坛是在河东，所以你听两派都有道理。那这个圣经其实是无误，但是有的时候很古老的都是手抄的，手抄的时候到这边就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所以到现在没有定论了，没有定论。你从这个看字面来讲，好像这个坛是在河西，对不对？但是从逻辑性上来讲，这坛似乎在河东比较合理一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就盖了一座很高的坛，就在这个约旦河边就盖了一座很高的坛。这个这下不得了了，这个有人就去举报了河西支派，一听非常非常的愤怒，聚集在示罗，说我们要成立军队，我们要打过约旦河去把他们打掉，这怎么可以？大家都同意，我们只侍奉一位神，在一个地方侍奉，就在示罗那里会幕的地方侍奉神，他们怎么可以另外再盖一个坛呢？他们盖坛的目的，盖这个坛又跟那个示罗的坛非常相像，那不是为了献祭，是为了干什么？所以我们要成立军队来去打他们，他们必定是背叛了耶和华，要侍奉献祭给假神，以免，所以他说我们必须要处理这个事情，以免我们都受累了。因为他们想到这过去的历史，这个一族一家受累，像雅干一个人犯罪就连累了整个以色列，在第一场对爱城的战争当中失败，完全是因为一个人的原因。于是他们就想怎么办呢？是不是就立刻过河去打呢？有人说不要，我们至少把事情搞清楚一点。于是就派了这个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然后十个支派呢，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他们就到河东去查证。一到了河东，菲尼哈带的十个首领呢，就见到这个河西支派的代表，他们就责备了，菲尼哈就开始责备，说你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你这样做是不但是违背耶和华，而且你会连累整个以色列民。那菲尼哈就用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跟他自己有关的，在这个如果我们回去看民数记第25章那里记载的一段历史，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受不了诱惑，跟外邦女子行淫之外呢，又被那个外邦的女子带离这个耶和华这边去，向那个外邦的那个假神，就是这个巴利皮尔，这假先知那边去做献祭的事情。巴利皮尔，这个叫做巴利皮尔事件。就你如果看那一段仔细看的，你会发现这个结果神非常愤怒，本来说要把以色列民全部剪除，后来就开始了一个瘟疫，瘟疫已经死了10000多人，还继续下去，结果有一个人起来，把这个带头做坏事的以色列人跟那个外邦女子杀死了。做这件事情的就是当时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所以菲尼哈想到他自己当初所做的事，他就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说，你们如果像那样子的话，那必须要对付他。同时菲尼哈也回过头来用雅干 这个善取当灭之物这个这件事情为例，说这样子绝对不可以，悖逆神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是你们河东支派单独所能承担，会影响到我们河西支派。在这里其实我们当然也看到，在初期的在这一段时间，以色列一般来讲，以色列民他们的灵性是相当持守的，持守的这个诫命，期望能够保守一个专一敬拜河西支派的，甚至说河西支派说，假使你们因为靠近这个异族太靠近的话，怕自己沾染不洁净的话，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地让出来，你们回来吧，你们过河，河东支派通通到河西来，我们把地让出来，大家一起做一起住，重新再开始都可以，你们搬到河西，只要不要在神的坛外为自己筑坛。你知道这个河东支派听见这个腓尼哈的指责，那当这个就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你看他们怎么回答说呢？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节，好不好？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关涉呢？然后我们跳到后面，这样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河东的支派解释说，哎呀，请不要误会弟兄，我们筑这个坛不是为了献祭，是为了见证，是为了作证，见证一件事情，见证我们都是一起的。我们做的坛为什么要跟这个示罗的坛一样，是要提醒我们的子孙，其实也是要提醒你们的子孙，做你我之间的证据，免得你们的子孙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跟耶和华无分了。这个他们很怕会发生，因为约旦河是一个天然的界限，神的应许有基本是在迦南地，是河西地。那也许过了几代，河西地的人往东看的时候说，你们根本不是以色列民嘛，你们不是以色列民嘛，那我们那时候怎么办呢？怎么证明呢？这个不但如此，这个当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就是我们的子孙呢受了这个刺激呢，不再敬畏耶和华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河东他为什么要筑坛，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献祭，是为了见证他们是一个民族一个信仰，他们要团结一致。所以我的问题在这边是，河东支派担心这个日后河西支派的子孙，还是河东支派的子孙啊，他担心河西支派的以后不认我们，对不对？他也担心自己的子孙以后因为约旦河天然为界，又没有谈见证，过了几代以后不敬畏耶和华，真的去拜假神了。所以河东支派说，哎呀，消安勿躁，不要来打我们，我们的目的没有别的，绝对不是献祭，是要做一个见证。这一下这个误会就立刻消除了。这个话很有意思，腓尼哈与同去的支派首领以此话为美，他们就回到迦南地回报河西支派，以色列人都以这事为美，便不再上去攻打河东支派了。于是那个这个坛呢就有个名字，流便人这个迦的人就给这个坛起名叫做正坛，意思说这个坛在我们正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那我问这边，在这场误会当中，谁对谁错？啊，有没有真正的对错？没有真正的对错。你要讲的话，河东支派稍微做了一点不够妥当的事，就是他们没有先跟河西支派讲，我要盖这个坛，我盖了这个坛，这个是要干什么的？ 他们一看到这个地方很好，就一发热心就盖起来了。一盖起来，这下不得了。河西支派说你们要背叛耶和华，其实河东支派没有这个意思，要背叛耶和华。其实在这一场误会当中，不能说是谁对谁错，也没有一方背逆耶和华，真正要背逆耶和华神。所以我们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这个很大的提醒是什么？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有时候好事也会被误会，什么后面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无论做大事小事，做我们当然在教会都是做好事了啊，希望如此吧啊。做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好不好？做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那在站在对方的立场呢，不要看到这个弟兄他做了一件事情，就用这个就用异样的眼光或者邪恶的思想去想他是想要干什么，是要做坏事了。还有我们弟兄姊妹应当彼此守望，以免神的荣耀在教会里面亏缺了。那彼此守望的时候有一些原则，我们稍微谈一下我们就结束今天了。彼此守望的时候是有一些原则是什么？我想基本上也是第一个要如果看到这个从这个故事来讲，第一个河东支派在做的时候做之前怎么样communication 双向的沟通，双向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让别人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别人呢也要把他的疑虑告诉你，他为什么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不太妥当，对不对？这样子这个彼此互相守望，就是要有非常非常透明的沟通，而且是双向的沟通，这样子就能够避免许多的误会。我想这段故事是很有意思，但是不是吗？我们自己常常也据下结论，认为别人所做的是不好的，就开始要有一些行动等等，这些都是给我们的提醒。那做的人呢，也要小心，在你做之前先向对方有沟通。那最后我就问大家，我们在我们即使不管是在教会服事，或者在我们社会上，我们曾经有过被人误会的经历吗？有没有自己的好心？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之间，我有时候我好心，她以为我多管，因为没有充分沟通，对吧？没有充分沟通，被人误会，那时候很伤心的，怎么好心还被人家误会了？你感受是不好的。那如何避免这个误会？如何化解误会？这就是我们从这一刻所当学到的功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21、22能够顺利完成，我每次都担心这个讲不完，因为时代里面的那个信息实在太丰富。但愿大家拿了讲义回去以后还可以复习一下。那我们最后就请黄霞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当初你向亚伯拉罕有应许，如今真是全然实现。我们看见你的信实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真是为着你这样子的慈爱的信实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看见以色列民他们自己真的是那么关心他们后代的人要来敬畏耶和华，生怕自己的子孙与神没有份没有关系。主啊，今天给我们一个警醒，让我们也是如此来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后代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真的也要像他们一样为自己的后代在你的面前守望，巴不得我们的家我们的子孙真的是以你为神以至蒙福。主，谢谢你今天真的把这么宝贵的信息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看见你自己的心意真的是好像生怕不能够传递给地上的人，你派利未人散住在以色列人那一个城里面，要他们来教导如何遵循耶和华的旨意，以至于那边的人能够得到祝福。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也真的是 好像以色列的立位人一样，如今站住在地上，成为你自己那个福音，你自己的那个道的一个出口，就求主让我们就是不辜负这样的一个托付，这是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在社会上所有的每一个环境的里面，都让我们成为你祝福的管道，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享受祝福。哇，我们感谢，就是把许多的教导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谢谢大家。